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美联储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喺结束两日会议后宣布，将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嘅目标区间喺5%到5.25%不变。呢个亦都系美联储今次加息周期中首次嘅暂停行动。自去年3月以嚟，美联储截至今年5月已经连续10次决定加息，而且今次跳过加息系喺美联储调降加息速度，连续3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美联储6月跳过加息嘅决定亦符合市场预期。市场普遍预计6月份将暂停加息1次。此外，星期二公布嘅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已经降至4%，系2年几嚟嘅最低增速，显示美联储喺对抗通胀方面取得咗一啲进展，但通胀率仍高于2%嘅期望值。喺结束为期2日嘅会议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官员们话，佢哋仲需要6个星期嘅时间，先至能够睇到之前加息政策嘅影响。声明表示，喺呢一次会议上保持利率目标区间不变，令到委员会能够评估更多嘅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嘅影响。不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官员虽然都一致同意6月份维持利率嘅决定，但成员之间仍存在相当大嘅分歧，其中有2名官员预计今年唔会再加息，4名官员预计会再加息1次，而9名成员预计会再加息2次，另有2名成员预计会再加息3次，另有1名成员预计加息4次。而从星期三公布嘅点阵图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中值将在今年年底时达到5.6%，这个意味着在今年剩余的4次会议上还要加息2次，下次议息会议预定将在7月25号到26号举行。星期三，司法部长梅利克加兰为佢任命嘅独立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进行辩护。加兰喺回答记者提问时，驳斥咗一啲共和党人嘅指控，即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起诉川普嘅做法，相当于司法部被武器化，被用嚟对付政敌。加兰喺司法部新闻会上接受提问时话，正如我喺任命史密斯时所讲嘅咁样做系因为佢凸显咗司法部对独立性同问责制嘅承诺。佢表示，史密斯系一位经验丰富嘅职业检察官，佢汇集咗一群经验丰富、才华横日嘅检察官同特工。呢一啲人同佢一样致力于诚信同法治，跟此案有关嘅任何问题，都会通过他们在法庭上提交的文件来到回答。加兰的这一番言论是自川普星期二出席该案的首次传讯，对联邦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以来，第一次就此诉讼案发表公开评论。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6月9号公开的起诉书中，司法部指控川普犯有31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的罪名，以及6项包括串谋妨碍司法公正、隐瞒文件和虚假陈述等罪名。而起诉书公布之后，川普在自己创建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和联邦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是精神错乱的疯子，并说他是一名仇恨川普者。川普引用共和党籍前维吉尼亚州州长麦克唐纳的贪腐一案，史密斯当时成功让麦克唐纳被定罪，但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这一个判决。川普写道，他在最高法院被一致判决败诉，他的妻子是一名仇恨川普者， 正如他亦都是一样，川普强调一个精神错乱的精神失常人士不应该涉及任何有关正义的案件。星期三，欧洲议会表决通过采纳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让布鲁塞尔向实施全球首套 AI 监管行动，树立世界人工智能标准，更靠近了一步。不过这一项立法亦都令到欧盟同对 AI 技术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科技巨头产生冲突。由于该法案造成的影响相当重大，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研发商 OpenAI 已表示，该公司可能会被迫退出欧洲。这个端视法案最终文本涵盖的内容决定。来自罗马尼亚负责这一项法案共同起草的欧洲议会议员图多拉切声明表示，这一个是全球首项这一类立法，这个意味欧盟可能带领让 AI 以人为本，值得信赖和安全。根据法规规定，这一项立法将禁止使用风险水准不可接受的 AI 系统，例如预测性警务工作，或好似中共社会信用体系之类的社会评分系统，即基于行为和社经地位将民众分类。这一项立法亦都对高风险 AI 设下新的限制，例如可能在选举中影响选民或伤害民众健康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会对新程式的 AI 设新的护栏，要求必须标示由 ChatGPT 生成的内容。该法案还禁止模型发布受版权保护的数据摘要，这一个可能会颠覆透过在网络上找取文件来到生成拟人说话的系统。尽管欧洲议会已通过立法过程的关键一步，但该法案还需要和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理事会进行协商。不过欧洲议会这一个立法突破已经和美国国会形成对比。随着 ChatGPT 大受欢迎，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才开始致力于因应 AI 造成的风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正努力两党制定规范人工智能的架构，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到今年秋季才能够考虑任何立法回应。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今年5月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这一份协议近日被公布，显示美国军方获得畅行无阻地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防御设施，包括位于马鲁斯岛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隆布鲁联合海军基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为期15年的安全协议自上个月提交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后首次公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部一些人士反对政府和美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来到免国家卷入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协议签署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问到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防务协定是不是为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恢复关系的一个因素。布林肯回应说，该协议和任何其他国家无关，这一份国防合作协议取代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之间的部队驻防协议，允许不受阻碍地进行共同商定的活动，包括监视、侦察活动、船只加油以及部队集结和部署。该协议一个有争议的部分就是赋予了美国当局对美国人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专有权利。现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普在提交国防合作协议时再重申，这一项协议并未授予在巴纽从事违法行为的任何豁免权。马拉普在一份和国防合作协议共同提交给议会的声明中表示，巴新需要在全球化世界中为和平和繁荣而连结， 关于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协议的辩论仍在度进行中，协议需获得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宣布，布林肯将在16号到21号对北京和伦敦展开访问，并说布林肯在和中方官员的会谈中将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来到负责任感管控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星期三表示，有鉴于一个两国之间的广泛问题，不预期布林肯此行有重大突破，目标是要重新恢复平静常态的高层接触。而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宣布，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星期四前往东京和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安全官员进行会谈，商讨对抗中共威胁的合作方式。沙利文在日本期间还将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星分析美国的策略。
这个就回归到为什么苏利文在这个阶段去跟日本跟菲律宾呢、啊、我相信他也跟台湾呢、啊、一定有同步的去传达讯息，因为他不希望布林肯的拜访中国造成盟邦之间的误解，因为跟中国的各种冲突正在加剧中。第一岛链的国家最明显，美日菲台才刚刚完成海巡署之间的海上合作，中国他现在采取这种所谓的海上灰色地带的策略，直接用他的军舰然后经济啊，不惜跟美国产生军事冲突，这种手段对第一岛链的国家也都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希望产生的一种寒蝉效应。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利文要再去强化第一岛链国家共同防卫的信心。我相信中国如果持续采取这一种所谓的战争边缘的这个策略，会加剧美国跟他周边所有的国家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联合行动，来反制中国的这种所谓战争边缘策略。
其实美国现在跟中国很明显的一个策略进行，即使不仅仅是美国拉菲纳哥美国的北约盟国对中国现在采取的策略我觉得是一致，亦即是说他现在强调的不是脱欧，他强调的是去风险低 distract，意思就是说他要将跟中共之间的所有交往保持，但是有可能造成风险的部分他就是全力地去避免去除。那这一个就可以回归到为什么沙利文在这一个阶段他去跟日本跟菲律宾，我相信他也都跟台湾一定会有同步的去传达讯息，因为他不希望因为这一个布林肯拜访中国然后来到造成民邦之间的误解。那沙利文一方面应该就是加强第一岛链的合作之外，另外亦都是解背后亦都应该跟他所有的第一岛链国家讲明这一次为什么跟大陆有这样的一个必要会面。星期二晚上布林肯在访华前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通话，讨论了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来到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误判和冲突，